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啊！这些日子吧，身体不太舒服，连续休息调整了好几天吧，让朋友们担心牵挂了啊！那这是个算是特殊的日期吧？应该这个疫情肆虐，邪恶疯狂，所以呢，希望大家也一样啊，多多保重。今天是北美的6月24号，中国时间那边就是25号了。赶巧的就是著名的政治预言家、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生日。作为一个曾经是虔诚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他非常有革命激情的。当年参加国际纵队，参加当年的这个西班牙内战，啊，啪，那弗朗哥的一枪把他脖子都给打了一个洞穿伤。但是这场内战当中啊，共产主义运动的虚伪、谎言和残暴却打醒了奥威尔，革命同志的残酷比敌人的子弹还要致命。于是他后来回到英国后，写下了《动物农庄》啊，《1984》这样的政治预言小说。但是共产运动之后接近百年的发展当中，却准确无误地演绎了奥威尔的小说内容，也就是说，预言不再是预言，而成为了残酷的现实。然后这个预言有一点非常可怕，就是什么？就是你一旦发现自己被专制体制所裹挟了，你就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似乎全世界都在歌颂领袖，你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想法吧？你想追求真理的那些本能吧，都会让你充满罪恶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太孤独了。你的同学也好，你的老师、大学的教授，你三大姑八大姨都在用一样的眼睛看着你。这小子，你反贼！你，如果你足够顽强，不顾那些眼神，想站起来的话，结果都会一点点的啊，被那个强大的、无比的、这个强大无比的国家暴力机器给你给灭了啊。动物庄园这个故事，他写的是发生在前苏联嘛。那么1984的故事呢，发生在强大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宗主国英国。你看，动物农庄前苏联的故事，现在延伸到了今天的是中国大陆，对吧？那么英国的那个不幸呢，又扎扎实实的落在了今天的西方灯塔美国身上了。我有个这个读书啊书院节目，今天早些时候就放在了希望之城的会员网站里边了。咱们来个旧书新读啊，看看70多年前的预言是怎样活生生的又发生在今天。问题是我们的现实当中啊，竟然一样的强烈的感受到了书中描述的预言那种叫什么那种无奈，共产主义渗透，现代专制制度，除非你在一开始就意识到它，摆脱它，一旦它已经在人们善良的愿望中建立了，你要摆脱它，就要付出更大的自由与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会在无奈中呢聚集力量。所以这也是我们做这个会员网站的本意嘛，对吧？所以欢迎大家进城来啊，让我们汇聚这样的力量，并传播这种力量。专制制度啊，之所以能让你感到领袖的无所不在，能让你感觉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的，是很享受谎言呢，很享受奴性啊，是不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中共，因为专制制度第一时间会压制、掩盖真相，它掩盖了独裁者的恐惧，也掩盖了。其实有无数的人跟你一样，抱有善良，抱有信仰，坚持追求真理。所以，他们最惧怕的就是什么？就是真相啊！他们的谎一旦被戳穿了，他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奥威尔6月25号生日啊，代表了他一生将与认清共产主义邪恶本质并传播真相这个事儿呢相连着。而同一天，香港的《苹果日报》作为香港的媒体良心。这一天呢，也走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的最后一天，用自己的死亡记下了中共暴政的最后一笔。苹果日报管理层根据一传媒吧，它是公司董事会嘛，决议说，24号晚间就出最后一份报纸，就停了。这个事儿呢，大家虽然是早就有心理准备，是吧？都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出现，但是想不到中共下手如此之狠。你上个星期嘛，才这个编辑部被突袭，然后5名高管被逮捕，然后资产冻结。那现在说是没有能力去支付员工和供应商的工资，所以报业集团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宣布啊，昨天晚上那份报纸呢，就是最后一期了。那么同一个晚上哈，这个自己的网站呢也删除了，推特呢、Facebook 账号呢也关闭了，就等于是昨天午夜吧，停止了更新及运作。说巧不巧嘛，6月25号是吧？奥威尔的生日也是《苹果日报》的最后一天，但我得说是这个历史阶段的最后一天。 这个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啊，就表示说，香港当局强行关闭《苹果日报》是对香港言论自由的不寒而栗的打击。然后欧盟也说了，新闻自由的削弱与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愿望相悖。但是人们在失望当中似乎忘却了一点，就是中共与他的这个傀儡香港政府这个举动，正好说明他们的恐惧也来到了极点，他们的绝望也来到了极点。他们不再拥有任何与自己，就是说就不让自己与普世价值或者与人类沟通与共生的政治智慧，没有了，愚昧愚蠢疯狂到了极点了。所以也就说，中共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能够有活下去的希望，但凡有希望，他不会下次狠手，再次惹怒香港人，再次惹怒全世界。但是这次呢，我跟你说哈，人们没有屈服，世界也不再屈服了。星期四上午，你看香港那个报摊外，哇，那么长的队伍，上千居民排一条队，很多居民希望能够买到最新一期的这个《苹果日报》。那么在最后一个头版的《苹果日报》也选择了一个就是记者呀，聚集在这个总部外面，数百人一起挥手的大幅照片。《苹果日报》说，感谢读者对《苹果动新闻》和《一周刊》的支持。苹果和一周刊的网站应用程式呢，咱们也知道是昨天这个就是凌晨呢、啊、今天凌晨、啊、已经关掉了。苹果一周刊呢，这个要感谢香港人啊，最后说再次别过珍重。这份报纸啊，它这个突然消失是对香港人迄今为止享有的自由的最新打击。其实咱们不难预料，很多在这里设立总部的国际媒体会怎么样离开呀、啊、你不能说真话的媒体还能做什么文章呢，做什么记者呢？是不是？但你一旦说真话，你就可能会遇到与苹果日报的员工和这份报纸同样的命运。所以怎么办呢？离开这里曾经对新闻工作者来是那么充满吸引力的一座城市啊！香港新闻署自己的公文说嘛，到2020年中旬的时候，在本港注册的报章有55份中文日报，14份英文的日报啊，还有一份是这个失明人士、啊、这个他点那个字啊，是盲文印制的报章，还有20家的双语报纸和日文报纸。香港本来就是一家国际通讯社或者传媒机构的一个区域基地，甚至是总部所在地啊，像著名的像《金融时报》啊、《纽约时报》啊、国际版的《华尔街日报》都在这儿。但是这个趋势呢，在去年国安法颁布之后已经发生变化了。《纽约时报》数字中心已经搬走了啊，去了哪儿？去了韩国首尔嘛。但是中共的做法完全和自己的宣传相反，他根本这个事儿根本就得不到人心，不管他中共党媒怎么宣传大快人心啊，他这个事儿在香港是不得人心，在世界是不得人心的。昨天在旺角，我刚才说了上千人排队，就是拿最后这一份报纸，啊，人们是按捺不住心里的悲愤呢，在那喊出《苹果日报》，我们会再见面的，啊，这个也是江峰的心愿，我也确信和坚信这一点，啊，而且这个日子不会太长。那接受采访的路人说这个事儿是令人震惊啊！2个星期内，当局就可以用一个什么国家安全法来解散、打掉一个上市的企业呀、啊？而几个小时之后，香港金融中心区就是那个中环嘛，小卖部依然是挤满了购买报纸的人。现在呢，是据说有超过1000人呢，包括700名的记者失去了工作。有记者协会啊，在联合声明中说呢，8个记者协会啊，在一份联合声明说，香港人失去了一个敢于直言不讳、为真相而战的媒体。所以呢，这8个记者协会呢，呼吁为媒体工作的人呢，穿上黑衣。香港艺人啊，杜汶泽，他在自己那个 Facebook 上公开他当年被苹果控告诽谤这个事儿，说他跟一周刊是仇深似海啊。但是他说现在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宁可去支持新闻自由。啊，这怎么回事呢？就是有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苹果日报一传媒啊，虽然说现在咱们知道特别在反送中国期间呢啊，敢言啊支持民主运动啊，一直是立场是非常的坚定的，跟香港人站在一起的。但是他当时开创的叫什么，就是狗仔队文化啊，就拿个长焦摄影机去偷拍呀、啊，去接那个明星的隐私嘛。大家喜欢看那种八卦新闻，一看，哎呦呦，谁跟谁又好上了，就那促进了销量。这种做法呢，长期就是诟病很多嘛，那别人就很烦他。包括这个杜汶泽，那作为艺人来说，是跟他就很多的仇怨的 特别是杜文泽，他说是，应该是《苹果日报》唯一有投诉的，控诉的人呢，就是他的艺人哈。他说年轻时我经常被《一周刊》污蔑，对他们的仇啊，深如海洋啊，每天都希望他们倒闭。结果现在呢，一听说《苹果日报》真的要关门了，杜文泽呢却难过了。他说这个事儿真发生的时候，原来是这么难过啊，叫俱往矣，恩怨情仇都不再重要。因为他真心相信，个人隐私和声望相对于新闻自由来说呢，杜文泽选择的是支持后者。反正他也写了吧，他还愿意聘请这个夜间失业的苹果员工啊，到他的公司去工作，而且已经请了一位，就是当着担任这个节目制作经理了。这种以德报怨的善举啊，网民是啊，据说是赞爆了啊。2个星期，你想想，拿下一个上市公司，多光彩，多威风啊，是吧？拿下一份大报，这独裁者生杀予夺，唯我独尊的这种感觉，妙不可言，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想过，他们再也回不到平民的生活中去了？他只能不断的往上走，他身边的人呢会越来越少，他没有一种退出的机制，让这些独裁者可以平稳的落地。为什么邓小平后来搞这个集体负责制，搞这个叫全退机制嘛？那就是因为他自己被自己的革命领导、被革命领袖毛泽东给搞怕了。至少在党内呢，通过这种集体负责制、集体领导呢，获得了短暂的安全感。这种政治上的这种短暂的安全感呢，其实就保障了整个中国社会啊，有一段不会说天天高喊运动啦、运动了的时期。那这样的相对来说，社会呢稳定，经济就搞上去了。但是中共自身的邪恶，它由不得这种稳定的生活长期下去的，它无法不用暴力和谎言维系的。那隔个几年、隔个十年，它还要来一次暴力啊，还要再撒一次弥天大谎。习近平路线选择，你以为他就完全愿意就想去回到毛泽东时代吗？当然有他个人的无知与张狂啊，那更多的就是什么？是这个体制必然的选择，他不这么走，他也得这么走，他要么高高在上，像神一样，对吧？大家都崇拜他啊，敬仰他啊，把他挂的跟那个啊，跟耶稣、跟这个达赖喇嘛挂在一起，他要么会摔得很惨。因为回到平民呢，就意味着他丧失了权利，就意味着他就要被清算。这里呢，我觉得香港的媒体人对自己的处境和发生自己身上的事情描述是最为真切的。我想大段的去引用香港媒体人叫做严纯沟的他的评论。那么严先生本人，他曾经在这个中国大陆文革时期当过红卫兵的小头目。后来去了香港后呢，因为很有才华，在香港的中共媒体里，也单刀捉笔，是吧？那么现实后来让他看的是越来越清楚，于是他自己呢也为民主和自由的事业呢变得越来越勇敢。那么严先生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最坏的时代，但是没有人可以熄灭我们内心良知的火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民会被逼到历史舞台的边缘，但人民永远不会离开历史舞台，这话说多好，是吧？那中共表面上这张牙舞爪，但他们自己很清楚，独裁统治的好日子到头了以后就是如何更加坏下去，以后就是什么时候最后的一天寿终正寝来到的时刻的这个问题了。世界性反共统一阵线已经形成了，你看，俄罗斯现在已经是没跟中共踩在一个点上了吧？欧盟现在反共的态度已经明确了吧？然后你看亚洲各国，从上面的日本、韩国，都去美国就拜码头去了嘛，对不对？也在回边嘛。你看东南亚也是啊。那么在大陆内部呢，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经济下行急速，民间肃杀，恶性事故。你看看这几段时间，动不动就是车撞多少人，车撞了多少人，一个接一个的发生，是吧？大学教授的这个动刀子、屠戮的事件也是此起彼伏，各级党政干部、政府都已经嗅到了最高当局的，用香港话它叫"弄煤"，就是烧糊了，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和集结， 说那个最高领导层吧，王岐山曾经管过金融，管过经济啊，然后也是什么拿着刀把子到处去抓人的。那他呢，也听大家说了，咱们准备吃草吧，是不是他说的啊？习近平视察地方的时候发出什么叫“向死而生，九死而不悔”，这是悲鸣啊！你想，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跑去一视察，跟大家一说话，就是九死而不悔。你是让大家做好去死的准备吗？你说是吧？就没有什么活路了嘛。你习近平现在更是带领这个全体高官叫什么发誓啊，宣誓叫永不叛党。这说明什么？哎，那就是一定有了叛变了。甚至那些在场的无奈举起拳头宣誓的那些啊，你想他们哪一个？哪一个有九条命？有九条命，你是猫了吗？就不是人了。哎，谁想从高处摔下来，一个跟头能活下来，跟猫似的？人从那么高摔下来啊，从你的权力高峰摔下来，能活吗？为什么发这个毒誓呢？哎，就是从中共高层开始，都开始众叛亲离了，才把他们逼到一个屋子里发这个毒誓。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谁最害怕，谁最恐惧啊？中共最高领导层已经无法抵御内心对不远到来的最后审判的悲观预期了。不仅是人民不屈服，现在整个国际形势都扭转过来了。中共以为就是啊，川普离去啊，拜登有一些把柄吧，也许是吧，还他那一贯的做法呢，会让中共喘口气儿。错了，啊，就苹果日报这个事儿，白宫也罕见的坚定的发出谴责。拜登批评中共打压新闻自由，压制异己，啊，然后呢？美国对自由权利的支持的啊不会因此动摇，然后美国的参众两院也都发表了这个强烈谴责。欧洲啊，到日本，你看日本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本来对这件事情，日本的一般都躲在后面不太说重话，因为毕竟有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是吧？跟中国呢贸易上啊依赖感非常强，啊政治上呢还有历史上的一些原因都造成日本呢不轻易的说狠话。现在你看第一时间他就对香港新闻自由丧失殆尽了。表示忧心，表示失望，啊，国际上都不屈服了，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共建党百年啊之际吧，啊，中共面临着最严重的执政危机，全球这个疫情闹得那么厉害，现在大家都要追索责任，要重新调查，北京冬奥会呢，啊，佩洛西那边也发出了要全球的领袖们都要站出来啊，去杯葛。这个北京冬奥会，这个时候他又跑到香港来惹出苹果日报这个事儿来了，你说多愚蠢吗？只能说明中共内部已经是什么大失方寸。为什么说失去方寸呢？要知道啊，西方一定会对应的给予制裁的。如果是对应来看，就叫什么叫对等原则。那你好，你关掉苹果日报，那西方对你在海外经营苦心经营的海外大外宣呢，也会对你进行重创的。你不让自由发生，那西方就不会允许你中共的宣传这么轻松的肆无忌惮在海外造谣，你说这不就方寸大乱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刚开完会的中央精神跟下面的举动又分寸大乱。习近平刚是要把这个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把战狼的嚎叫改成美好可爱的讲故事，你对苹果日报下这么大的手，那不就是把宣传的这条路径也给堵死了吗？啊，你怎么能可爱得了呢？我们那个谁看那个《环球日报》，胡锡进也宣布退休了。他这个下台呀，显然是跟近期中共的外宣方针是有关的，对不对？你这个天天要弄个什么什么上千个原子弹的，你显然就不可爱不美好嘛，是不是？但是说这个胡锡进他个人呢，很可悲，是吧？十几年如一日的雕盘，最后呢，一条骨头都不会得到赏赐的，估计家人的财产的海外通道也会被卡死的。谁会欢迎一个号称要用上千颗原子弹毁灭世界的人来到自己的国家享受呢？不可能嘛！那这是胡锡进这样子的话，真是想叛党想跳船也没去处了啊！所以中共啊，可以封杀苹果日报，感觉一传媒和其他的自由传媒，但是中共没有办法封住香港人的嘴。现在是网络世界，社交媒体的又兴起来了，西方各民主国家和人民都是香港人的坚强后盾。一国两制骗局彻底破产了以后，他还敢说吗？不敢说了。 他不敢说了，台湾也认清楚了，台湾所谓和平统一的路也走绝了，走上绝境了，叫民族灭绝呀、啊！现在这种指控啊，是不是新疆的问题嘛？啊，当年联合国会因为什么种族灭绝罪对前南斯拉夫开战的，西方反攻阵线也会加固了，中共的经济老本我们刚才说了，老本都吃完了，外面铜墙铁壁，内部军心涣散。所以说呢，啊，这个香港的这个严先生说的很好啊，说不幸我们来到了一个最糟糕的时代，但是又是一个什么最好的时代遥遥在望。历史的步伐吧，有时候会慢点，有时候那是山崩地裂呀，啊，有时候你要等待百年千年，但是有时候呢又是瞬间之变，啊，苹果日报今天与读者说再见，是悲壮而不是哀伤，香港的良心媒体人不会永别的，一定会回来的，香港人也会回来的，散居到世